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由戏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剧本朗读活动，大家共读的呢是中国戏剧大师陈白诚的话剧作品，共同纪念陈白诚先生诞辰112周年。在中国电影史上，乌鸦与麻雀是5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成为很多人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这部电影的编剧陈白诚呢，还创作过电影《阿 Q 正传》、戏剧《升官图》等多部影响巨大的杰作，这些作品都成为了时代的经典。耄耋之年，他还担起中国戏剧薪火相传的重任，再度出山任教于南京大学，潜心教学，培养出了李龙云、姚远等一批著名的戏剧家和学者。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带您一同走进陈白诚的戏剧世界，听听他的传奇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90年前，在镇江县监狱里，有一个年轻的囚徒在赌徒土匪们的喧嚷声中，盘着腿坐在自己简陋的床铺上，背靠着一根爬满了臭虫的木柱，在用被子叠成的写字台上奋笔疾书。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他笔耕不辍，写出了50万余字的小说剧本，发表在左联编辑的文学刊物上，成为文坛上一颗闪耀的新星。他就是日后闻名全国的江苏籍剧作家陈白诚。陈白诚原名曾洪、征洪，又名陈斐，曾用笔名莫沙、江浩等。江苏省淮安人，著名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小说家。1908年3月2号，陈白诚出生于清江浦一个小商人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聪颖过人，作文呢屡受老师的夸奖。早在孩童时代，他已将家中的《封神榜》《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等全部看了个遍。1924年，仍在读中学的陈白诚就已经在家乡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作品。自1924年开始，他便尝试着进行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而且一度成为了淮阴《江北日报》的专栏作家。他的小说处女作《另一世界》在上海的小说世界征文评比当中获得了第11名。1932年，他因为在家乡淮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白诚被判处了5年徒刑，而就在监狱里，他迎来了一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他的第一部历史剧《虞姬》就是在牢房里叠起的棉被上写就的。陈白诚先生的女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红介绍说，
他在牢里面的第一个剧本《虞姬》，就是《霸王别姬》的那《虞姬》，拿了50块钱，他拿出其中的40块钱去贿赂了那个看守主任，于是就把他脚上那个镣给下掉了，这样他行动可以自由一点，而且能把他从那个那么多人睡的那个大房间里面呢，给他转移出去，有一个单间，这样他写作就更方便了。所以他说他在狱中是他的第二次创作生涯。
仅在当年，陈白诚就发表了戏剧《虞姬》《马尾坡》《魁字号》。等到1935年他出狱的时候呢，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晋作家了。 他不仅创作，还亲身参演话剧和电影。1927年，他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见到了田涵、欧阳玉谦、周信芳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南国社，演出话剧《富贵江村小景色》《苏州夜话》等，甚至还触电当起了明星，在田汉拍摄的电影《断笛余音》当中饰演角色。可惜的是，时局动荡，这部电影呢最终未能完成拍摄。早在解放前，陈白诚就创作过《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岁寒图》《乱世男女》等名作，这些剧作的排演都曾获得过巨大的成功。他对于文学和戏剧的热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啊，他会随时回头去审视自己的作品，甚至会全盘的否定。他曾经将自己于1928年到1929年之间所创作的《罪恶的花》《一个梦浪的女子》等作品视为无病呻吟之作。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高的人。我为什么写《升官图》？这是一个考验。《升官图》的演出更是一个考验。这是1946年陈白诚先生在创作话剧《升官图》之后写下的一段话。也许啊，当今的观众对这部戏了解不多，但其实这部剧在中国的戏剧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陈白诚先生擅长写讽刺喜剧，话剧《升官图》他的剧本呢是完成于1945年10月，先后在重庆、上海、延安等地公演，轰动全国。升官图啊，他讲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凄风苦雨之夜，有两个强盗闯入了一座古宅去避风头，意外地发现躺在地上的是知县和秘书。正当他们穿上了县太爷的衣服准备离开的时候，赶来救驾的警察们出现了。那强盗们索性就假扮起知县和秘书，反客为主，利用大家有官做就有钱捞的心态，迅速地摆平了县里的各位局长。随后呢，他们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极力地讨好前来视察的省长，又把这位口口声声不收礼的省长弄得心花怒放，大家一起升了官发了财。话剧的尾声，天色渐亮，睡梦中的两名强盗惊醒之后发现啊，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黄粱美梦。南京大学教授董健评价说，
升官图这个戏嘛，它的最核心价值就是抓到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造成的权钱交易形成的这种官僚官场的腐败，抓到这个要害，所以写的呢，这个戏可以说写的这个酣畅淋漓。
陈白诚先生的女儿陈红教授介绍说，
官场里它是一个网，是互相要勾结的，是你离不了我，我离不了你，有官大家一起来做，有财咱们大家一起来发，这个中间的这种情态关系他都把它写出来。
1945年，37岁的陈白诚只用了短短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升官图》的创作。《升官图》的诞生啊，说来还跟一张小报很有关系。1943年的时候，成都的《华西晚报》为募集基金，邀请中华剧艺社前去公演。陈白诚呢，也随团离开重庆，来到成都，就住在《华西晚报》编辑部的院子里。不久，他便应邀担任了《华西晚报》副刊的主编，开始了编报生涯。大约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一位作者的投稿让陈白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篇稿子当中写到了县里边从县太爷到各个局的局长的各种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行为，陈白诚受到启发，便开始了构思。而真正的落笔写下《升官图》呢，已经要到1945年的十月间了。当时他躲在朋友家里开始写作，却并非是为了图清静，而是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陈白诚的女儿陈红介绍说，
我父亲管这个地方叫准秋室，虽然不是秋室，不是牢房，他说准，因为为什么他不能出这个门，一步门外面 什么修鞋子的了，卖香烟的了，全都是特务。
陈白晨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和他当时所在的华西晚报是有关系的。华西晚报因刊登揭露性报道和发表针砭时弊的言论而遭到了当局的记恨，在1945年4月发生了打砸报馆事件。尽管遭到了暗算，但是由于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华西晚报一直坚守阵地，坚持营业。但意外还是在一场答谢会上发生了。
一个星期之后，报社召开了一个答谢会上那么就是这各界人士来参加的会上，这个时候我父亲忽然发现台下并不是我们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特务混在里面。他那个性格他忍不住了，他跳上台就指着你们都是特务，你们混进了这个场内。这么一来嘛，当马上他就被注意，也就是说这个特务马上就用上来了。当时包括像秦一他们这些演员就把他像人墙一样就把他护起来了。那么会后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盯梢和跟踪，非常危险。华西晚报的一个负责人叫田一平，就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家里。田一平家里是大地主，他那个家呢叫绝炉，就把他藏起来了。
就在这避风头的半个多月里，陈白晨写出了这部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从1945年10月21号开始，剧本呢以连载的形式登在了《华西晚报》的副刊上。
Oh, sure.
从1935年到1965年，可以说是陈白诚创作的黄金时期。之后虽然创作生涯被迫中断，但当他重新拿起笔的时候，即便已经是担任了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但他还是写出了历史剧《大风歌》的话剧和电影版本，并将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成功的改编为话剧和电影。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说起南京大学和陈白诚结缘，那也有一段佳话。1934年，国民党将关押的陈白诚转往苏州反省院，他和同为阶下囚的匡亚明以文会友，纵论天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8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极力地邀请陈白诚来中文系任职。在一个丹桂飘香的时节里，70岁的陈白诚走进了南京大学，开始了他作为戏剧教育家的10年生涯。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对于这位实干教学的戏剧家印象深刻。
陈白诚是第一个到大学里来执教的一个名作家，来了之后呢，他就不是管空名，他就实打实的干。他来到那中，一个是把中戏多年这个几乎失去这个发展链条的这个戏剧研究这个线索重新把它接上去了。这样呢，他在南大做了一系列工作，从学科上他就壮大了南大的这个戏剧学这个学科，成为全国所有综合性大学中最棒的一个学科，到现在还是被公认为最棒的学科。
1979年暑假，陈先生迎来了他在南京大学的第一批弟子。他选拔研究生的原则啊，叫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也正是出于这样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初心，陈白诚破格录取了后来写出了大量优秀话剧的著名作家编剧李龙云。说起这段历史，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很是佩服。
当时就是李龙云关键在外语，他的外语就是几乎没有算是考了几分，但当时陈白诚太欣赏这个李龙云的剧本了，非常有才华。当时幸亏了匡校长，匡校长说那这么好怎么不录取啊？陈白诚说那研究生也不能录，说外语不及格，免试。匡校长就直接批了，免试，接着之后再补。另外就是派了一个专人跑到黑龙江去跟咱们打交道，进来果然没有辜负这个陈白诚的期待。后来到了3年以后答辩的时候，李龙云的第一，他的小景胡同很快在全国拿下，全国也成为当代戏剧的经典剧目了。
南京大学教授陆伟则更多看到了陈白诚先生对于南大中文系的长远影响。
这件事情就不是造福中文系了，而是造福整个中国的话剧界，这就是他培养了一批这个创作人才。
受到陈白诚恩泽的又岂止是李龙云一个，另外两名有着国际影响的著名剧作家姚远、赵耀明也都出自陈先生门下。晚年的时候，陈白诚不幸患上了心血管疾病，主动脉血管里长了一颗很大的瘤。当家人和他商谈是否要动手术割除的时候，他说都这么多年了，我和他一直相安无事，那还是让我们和平共处吧。可惜陈老有情，病魔无意。1994年5月28号的凌晨，陈白诚被血管瘤夺去了生命，享年86岁。创作剧本、教书育人是陈白诚的生命存在形式，也是他用来对抗疾病的形式之一。而另一个便是幽默，一生命运坎坷他都能笑对，正如他的女儿们为纪念他所著的传记书名《笑傲坎坷人生路》。他的笑傲是高明的喜剧家俯视人间一切黑暗丑恶的笑傲， 他为文为人皆是如此。
就是陈白成是个富有幽默性的，是他的这个开朗乐观呢，是由他的幽默性格这个结合在一起的。他一幽默呢，就面对严重的事实的时候，他能使自己超越，站在这个事实更高一点来看，看了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就是不失去自己的这个独立尊严呢，就非常有自信心，所以他才乐观了。所以他能够蔑视，能够蔑视那个配合你的对方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愤怒和他这个幽默性格呢，所以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喜剧。当然他也会写悲剧，但他的最那时候是喜剧啊，而喜剧的要害就是他站得很高，来俯视或批判现实。
四年之后的1998年，八卷本的《陈文成文集》终于问世。陈先生忧国忧民的凛然大义，为人为师的幽默宽厚，写书撰文的精巧细致，一生命运的坎坷多舛，尽在书中，尽在字里行间。为纪念陈白成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的女儿陈红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名叫《父亲陈白成的教授生涯》。文中他深情地写道，说实在的，我多么羡慕父亲的那些学生们啊，遥远的大树下八姨起稿，父亲就八次审阅并亲笔修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在北京公演，父亲就专程赶往首都去观看和指导，还有那位编外学生蒋小琴，父亲通宵为他批改剧本《带血的谷子》，细致到了每个细节每句台词。后来剧本发表了，父亲又提笔为他写了序，剧本上演了，父亲更是冒着鹅毛大雪亲赴剧场观看，而且第一个站起身来为演出的成功鼓掌祝贺。整整16个年头，从70岁到86岁，亦即是父亲的晚年，他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南京大学。父亲的助手董健教授写下这样的文字，现在一般大学教师在60岁上下就退休了，陈老却在这16年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使自己生命的末端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父亲无怨无悔，也无憾无恨，他默默地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静静地阅完了最后一篇习作，他悄悄地收藏起自己的工作证和校徽，又悄悄地于一个寂静的深夜微笑着告别了人世。他留下的遗嘱只有一句话，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这是他的欣慰，欣慰于自己的选择，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次选择。近日2025南京戏剧节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场以9年之序历久弥新为主题的文化盛事，不仅延续了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深厚底蕴，更以多元剧目创新互动与城市融合，为观众打造跨越时空的艺术经典。历经9年的积淀与发展，如今南京戏剧节已经成长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成为南京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典剧目的再现到创新作品的首演，从本土戏剧到国际合作，每一届南京戏剧节都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世界和思考。戏剧在江苏一直都备受关注，发展潜力巨大，江苏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省级示范小剧场建设指南和精品剧目创作指南，推出编剧人才培养、艺术资金资助等引导支持小剧场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江苏全省已建成小剧场1200多个， 这些小剧场不仅是演出的重要场地，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新地标。特别是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不断地涌现出较好又较座的戏剧作品，以充满人文风范和艺术个性的编剧导演，在中国剧坛形成了独具一帜的风格。日前首次推出的南大戏剧周已经正式开票，南大文学院原创的三部作品《蒋公的面子》《故乡》《人间童话》也将于4月7号到20号集中上演。相信这便是陈白诚先生最乐见的人生理想了吧。
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美丽的世界。 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3月21号到23号，2025南京世界田联室内锦标赛在江苏南京举行。作为首次落户中国的世界最高级别室内田径赛事，南京魔方吸引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运动员，共同奉献世界速度与世界高度的激情碰撞。在南京城春花烂漫之际，体育的魅力也在南京魔方得到了一次集中的绽放。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李秋雨的报道。
比赛期间，置身南京市体育训练中心室内田径馆南京魔方，可以清晰感受到这项赛事的呼吸与节奏。不论是各项次比赛交叉进行带来目不暇接的视觉享受，还是争分夺秒与更高更快的极限挑战，再或者是现场音响与观众呼声的完美配合，共同呈现了世界最高级别室内田径赛事的顶级魅力。在本次赛事中跑出了8秒01的成绩，刷新全国纪录的女子60米栏项目中国田径运动员吴艳妮说：
我觉得我这个8秒01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教练团队来现场给我加油的观众粉丝们，然后还有家人们，在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们，还有你们所有的就是记者来到现场，我觉得都有你们的一份力，所以说吴艳妮今天才能突破全国纪录，所以再次感谢你们。
正如吴艳妮所说，比赛现场的所有人员都是赛事的参与者，也正是在现场观众的助威支持下，本次室内世锦赛中国田径运动员们捷报频传。首日比赛，运动员朱亚明在男子3级跳远项目摘银后，来自江苏的00后中国田径运动员刘俊倩拿下了中国代表团的第2枚奖牌。在男子60米栏决赛中，他与美国跨栏巨星、世界纪录保持者格兰特·霍洛威等一众高手同台竞技，最终以7秒55摘得铜牌。刘俊倩的这枚奖牌让他成为刘翔之后又一位获得室内世锦赛男子60米栏项目奖牌的中国运动员。赛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市里家的家门口还是很开心能获得一枚奖牌吧，很有意义。名次我是没想到的，但成绩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其实很充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了。我感觉
下一步的目标
拭目以待吧。
本次赛事举办地南京魔方的赛道采用国际顶级材料铺设，确保运动员在60米短跑、跨栏等项目中发挥极致速度。而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也不止刘俊倩一人，不论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打破各项纪录，都会让运动员们激动万分。吴艳妮在刷新了尘封11年的女子60米栏中国纪录后激动地说，
意味着教练和我团队的付出的肯定，也是对我一个实力的肯定，对我自己就是告诉你们，吴艳妮是靠实力说话的，现在国家纪录是我吴艳妮的，就是很激动嘛。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心情缓过来之后，我觉得从零开始，我也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然后我也想的是在室外给大家也一次一次的开盲盒。
在女子飞人大战60米的角逐中，中国选手梁晓静成功闯入决赛，并最终跑出7秒1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除了成绩上的突破，梁晓静在比赛当晚的发饰也十分瞩目，独特而可爱的哪吒造型惊艳全场，选手们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这也是田径赛事的一大看点所在。梁晓静在赛后说，
半决赛跟决赛是一样的发型，只是想大家今年也看了最火的是哪吒那个电影嘛，大家对这个关注度还是挺高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也绑了这个，我是哪吒一号，也是那个400米的第一棒嘛。然后大家对我印象也挺深，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东京奥运会的好运带来这里，就是南京是我的福地嘛。我觉得这样弄起来更像一个福娃呀了。
选手们频频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高兴的还有现场的观众。面对国际顶级赛事来到家门口的幸福，南京的观众们营造了热烈而专业的比赛氛围。还在读书的米子一本打算3天全勤看比赛， 可惜手速慢，只抢到了前两个比赛日的门票。对于能在现场给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加油，他说：
长跑就是给人感觉它超乎就是人类的极限嘛，就很喜欢看长跑，非常激动。因为一开始在年初的时候就知道他可能要来南京，然后等他真正发他要来的时候，真的非常激动，然后立马就抢票，太火爆了。等你想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票了，没想到一下就卖光了。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市民和游客们也在一起奔跑。作为南京市一张新名片，体育赛事持续释放吸引力，化身城市顶流。本次世锦赛期间，整个南京都可以看到田径元素。在比赛之余，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巩立姣、刘俊倩分别走进南京江北新区的校园和商圈，与师生和市民们分享运动经验。老门东、玄武湖等南京地标也相继举办世锦赛相关活动，带动市民游客前往景区游玩消费，感受体育魅力。3月23号，中国田径运动员刘俊倩走进南京的江北纱织船商圈，逛主题市集，参与街头田径嘉年华，与南京蚕丝造制作技艺传承人邓伟明共同体验南京非遗蚕丝造的制作流程。刘俊倩表示非常开心能与市民互动，
挺放松的，觉得很有意思，也推广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来参加这些活动，很好。
活动现场，市民和游客们除了与体育明星近距离接触，还能通过商场内设置的田径互动设施体验到运动的乐趣。市民张坤带着3岁儿子体验了不少项目，他感慨这两年不管是观赛还是运动，在南京的体验越来越好。
体验一个是跑步，然后还有个跳高，还有室内自行车，感觉挺新奇的，好像平时在别的地方也体验不到，也接触不到田径大咖。
如何将体育赛事带来的运动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是体育赛事承办地都在争强作答的新课题。体育赛事与城市空间的创新融合已逐渐成为南京特色。去年以来，包含中国射箭锦标赛等超过100场赛事活动走进南京的景区、街区和商圈，并成功带动客流量与消费量。据统计，2024年南京举办了17项国际赛事、70项国家级赛事、74项省级赛事，实现直接经济效益64.8亿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所长张春龙表示，如今的体育赛事正向着发挥拉动消费、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等通盘作用在发展。
从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城市形象的提升、推动消费各个层面来综合的考虑，要根据赛事的不同，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综合性的策划，做一些综合性的营销，提升赛事的水平的同时，让这些来的人员啊能够形成一个综合的消费的一个一体化。
近年来，南京举办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南京马拉松等多个国内国际大型赛事，体育赛事流量正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群众体育等发展的新动能。本次世锦赛组委会体育部部长助理、南京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张栓泰表示，通过办赛、迎城、兴业、惠民的核心理念，南京正努力构建赛事与城市的双向赋能机制。
举办国际大赛对于大型城市来说，塑造它的这个影响力、美誉度等等是有非常巨大作用的。以前仅仅是办完一个比赛，为一些运动队做好服务啊等等，这非常简单的一些目标，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维度的升级，就是说办国际赛事要服务于城市中心工作啊，如何促进这个城市的一些经济社会发展啊，社会人民程度的提升啊，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需要，服务于这个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啊。
今年除了2025南京世界田联室内锦标赛，南京还将承办2025射箭世界杯总决赛、2025大学生赛艇公开赛等10余项赛事。张栓泰说，未来希望赛事能够更好地与城市文化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建立更加科学的赛事体系，多部门协调促进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赛事生态。
建立南京体育赛事发展科学的一种赛事体系啊，包括这个顶尖的赛事。其实我们在顶尖赛事申办承办的同时，还在注重打造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品牌赛事，形成一种相对良好的发展局势，互相促进，互相发展。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江苏台制作的2025南京世界田联室内锦标赛收官。 体育魅力与春花绽放。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梦影又串联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少。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闪烁又逐渐延展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步伐，一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中通关的密码，时不已达，就算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梦中通关的密码，时不已达，就在日暗穿沙，以梦作画，不负韶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 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